这次聊点啥。
欢迎大家收听由节操向出品热刺球迷的广播台，这次聊点啥。
Hello， 大家好，今天是第一季的第六集，我们已经做到第六期节目了。我们争取每周一期，能够长长久久的做下去。今天是一个好日子，今天早上的欧冠，我们迎来了难得的一场大胜，热刺在主场5-0，豪取那个贝尔格莱德红星。对不起，对不起，
太激
这种太菜了，已经不记得对手的名字了。
他好取用，他胳膊接不下去了。
对，我
找不到词了。
我突然一下子想，是奥林匹亚克斯还是贝尔格莱红星？然后我们今天又请来了两位老朋友，一位新朋友。两位老朋友是库里里老师和蛋总。
大家好，我是库里里。
Hello， 大家好。
然后我们有一位新朋友叫小洛。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洛。
他是我们在微博上面私信热刺节操向，然后主动要求来参加我们一次录制节目的。你可以稍微介绍一下自己。
波切蒂诺是2014年6月份上任的嘛，我是2014年大概是9月份之后开始看热刺的球的。然后先开始是凯恩的人迷，因为比赛看得多了嘛，慢慢的就喜欢上了这支球队，就一直看到现在了。看着波切蒂诺吧，先开始14年有后防天团嘛，有这么个说，然后到现在去年欧冠，然后现在我觉得应该是第一个第五。
后防天团又回来了。
其实确实我觉得现在像后防线两场比赛都能看出点问题吧，等会儿我们再说这个问题。
好的，今天主要就是讲早上这场欧冠嘛，因为我感觉我们自从开始做节目之后，就不断的被波切蒂诺打脸。就比如说我们之前说波切蒂诺死都不会变三中场，但是波切蒂诺已经连续两场改变他的4-3-1-2阵容了。打沃特福德的时候用的是3-5-2，对吧？然后这场又改成了4-2-3-1。上一场的结果不是很好，但是这一场我感觉至少打了90分钟好球吧。他不像之前比赛，比如说只维持了20分钟，或者是只维持了45分钟。这场比赛可以说从比赛一开始一直到比赛最后都维持了一个比较高的状态。
这不但是这个赛季少有的感觉，也是波切蒂诺的比赛都少见的。
我觉得可以这么说了，给我们的感觉好像跟那个之前打水晶宫那场4-0的感觉又不太一样。
完全不一样。
虽然都是大比分取胜，对吧？但是感觉不一样。小罗，你觉得这场比赛波切蒂诺选择哪里是比较非常出彩的地方？
我觉得他打沃特福德那场比赛试了一下这个三中卫，但是我觉得特别是上半场，整个中场可以说是形同虚设吧。中路就阿里跟那个小柱两个人啪啪就让他一顿操作，打出来的机会寥寥无几，看到的进攻都是边路传中。这场换了4-2-3-1之后，重点我觉得是凯恩的状态太好了，和球进攻基本上都要么是凯恩串联，要么是凯恩终结。有凯恩这场的状态，我觉得这场比赛制胜的一个关键吧。边路的冲击应该是比打沃特福德那场比赛多很多，我甚至是看到了孙兴民在靠近禁区的边路拿球，然后是有我们的边后卫，那时候应该是本代吧，从后面都插上了。就这个赛季好久没有见到过说有人能在前场边路拿出球，然后边后卫从后面插上把球给他，他再打到禁区里面。这种进攻我感觉这赛季我第一次见到。这场球比上场球打的好多的地方就是个边中的结合吧，我感觉是这个原因热刺迎来了本赛季非常非常好的一场大胜，也及时止住了连败的势头。
我觉得其实两场比赛右边后卫都是奥利耶吧，国家队比赛日回来之后的奥利耶好像和我们之前看到奥利耶完全不一样。
你要分析之前的奥利耶，之前哪一场比赛的奥利耶？ 对拜仁慕尼黑的奥利耶，对南安普顿的奥利耶，还是
对
水晶宫的奥利耶。奥利耶他是一个很情绪化的球员，在球队打崩的情况下，或者说他这一路反复受到冲击的情况下，他会发生一些情绪上的变化，所以出现了大家很恨他，就觉得上次打拜仁的时候你提到有些人配不上这件球衣，可能你在说的就是奥里耶这样的情况。
对，
只要他情绪正确，他能执行教练部署一个可能是现阶段热刺最合适的右后卫。
我感觉奥利耶就是打得好的时候挺好，但是相比左后卫，因为左后卫波切蒂诺两场比赛换了两个人嘛，前一场是罗斯，这场是本代。而右后卫在波切蒂诺选择很多的情况下，就他有小沃克他可以选福伊斯的情况下，他两场比赛都坚持用了奥利耶，可能在右后卫这个位置上做好了他的决定了。刚蛋总你也说了，那你觉得就两场比赛4-2-3-1和3-5-2之间，也不是3-5-2吧，应该说是3-4-3吧，对吧？沃特福德那场
差不多吧，3-4-3、3-5-2之间都有换，
感觉好像两场比赛对中场的把握好像效果非常明显。 区别？
我可以说一下吗？是这样，因为一开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大家都在说更衣室有问题，球队的士气有问题，有这样这样的问题。可是我和蛋总是一直坚持说，战术问题远远大于那个球队的士气问题，远远大于更衣室问题的。波切蒂诺说他从来不做实验，有一次记者问他，你是不是在做实验？波切蒂诺说，我又不是科学家，我从来不做实验。可是我们看到波切蒂诺在这个赛季他其实一直在做实验，他想找到现在这批球员最好的搭配方式。这次实验中也非常失败的案例，比如说打大黄蜂的上半场，但是也有非常成功的案例，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这场那么激动人心的比赛。我觉得他最重要的一点是他找到了一个
攻防的平衡感。是不是也把红星名字忘记了？
对，是的，是
的。你有必要这么找补回来吗？太过分了，这个。
是这样，就是说球队一直以来一个问题就是防攻转换不行，就是当我们当防守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很快的转入到一个进攻或者说快攻的轨道上。当时我提一个问题是，我们永远会有个拖后的后腰是温克斯，假设我们把温克斯换成其他人，比如说西索科，会不会我们拥有一个更稳定的第一个中场的接球点？当时两位都是说不行，可是非常高兴波切蒂诺除了打我的脸之外打了两位的脸，就是西索科在这场比赛中他完美的承担了这个角色，他成为一个非常稳定的接球点。当他成为第一接球点以后，他马上就有个第二个接球点，就是恩东贝莱。他可以很快的把球给到恩东贝莱。恩东贝莱有个优点是他的一脚出球和他的传球的思路是非常快而且非常准的。如果这里是温克斯的话，温克斯需要转身，他需要带两步球，他需要抬头看很久然后才能找到一个出球点，他没有信心传出又直又快的球，所以他会传一个高球。如果他传出一个高球的话，同时又浪费了很多时间，那么凯恩在回撤接球的时候会遇到很多困难。现在我们经常看到的是，凯恩如果回撤接球的话，他会可以轻松的接到恩东贝莱给他的低球，接低球比接高球舒服太多了。凯登接到低球他可以很舒服的回身，回身以后你会看到就是他右路可以传给拉梅拉，他左路可以传给孙兴民，他同时有两个选择。英格兰前锋一直是有大范围转移的特技的，包括斯科尔斯包括鲁尼，英格兰的头牌就是可以有快速的把球分到两边的能力。现在凯恩也证明自己是英格兰的头牌，他有这个能力，他可以同时有两个选择。如果他给孙兴民的话，孙兴民可以直接插进去，或者孙兴民可以利用突破延迟一下时间让凯恩回到前锋线。如果他传给拉梅拉的话，拉梅拉是一个这赛季进步很大的球员，虽然他右脚会浪费一些机会，但他已经可以使用右脚了。拉梅拉的右脚实力比不上右脚球员，但是在所有的左脚球员中，拉梅拉的右脚是可以用的。他的右脚可以大力推射，也可以传中，也就是说当他的右路拿到球的时候，他可以用左脚传也可以用右脚传，这样的话对方是很难防他的。而他传中的时候，就算凯恩已经不在禁区里面了，在这套打法里边，我们有非常擅长抢点的阿里和孙兴民。阿里一直是一个被人家错误理解的球员，个禁区外的杂耍式的球员，但阿里最最大的能力是判断球的落点，以及用身体的任何部位非常稳定的停住一个从后面或者从侧面来的高空球。
禁区里
的前插，就是阿里，对，他这一点是非常非常强，光前插不够，他能够把球停稳，或者说他能用很舒服的一脚触球来解决问题，这是阿里对球队进攻上最大的贡献。这时就算凯恩不在禁区里面，我们禁区有两个点，两个非常强势的点可以完成攻门。我觉得从进攻的角度来讲，这是一个非常完整的套路。那么从防守的角度来讲呢，边路上只有一名球员，就是说我们只有两个翼位，这两个翼位需要承担过多的责任，这时候就非常容易被打崩。如果你看一下奥里耶的数据，他会全场有11次铲球只铲中3次，这就是他心态崩溃的一个象征。但是如果他踢得好的话，他的传中仍然是比较有威胁的。那么现在在这个442中，我们的边路有两层防守了，奥里耶的身前有非常积极的拉梅拉，而在本代的身前有非常积极的孙兴民。他虽然是名进攻球员，但是已经有无数对方的教练说孙兴民的防守贡献度是非常高的，这不是他的防守能力，而是说他有个防守的积极性，可以为我们带来人数的优势，可以延缓对方的快攻。所以目前看来，我觉得这是一套攻守兼备的一套阵容，非常非常平衡。但也有个问题，就是我们没有遇到真正英超的挑战。对方如果有一个能够掐死凯恩回接的人，如果有一个能够掐死恩东贝来接球的人，那么我们这套阵型阵容能不能打出来，我觉得这是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尤其是我们没有太多时间了，我们竟然下一场就要直接去打整个联赛中最强的对手利物浦，所以说这套阵容我觉得非常可惜。我希望有更多时间可以磨合，但我们竟然现在就要开始打利物浦了。
好在就是我们在打利物浦之前已经似乎找到了我们的最强阵容吧。
对，我觉得可以这么说，尤其是当我们把只带最爱的温克斯放到替补席上以后，好像一切就豁然开朗了。
但是我觉得这场比赛其实我又有一点赞同，就是我们的边路打得特别好，不管是本代那边也好，或者是奥利耶这边也好，我在看比赛的时候发现在两个边中的结合的时候，结合部位的时候还是有一些问题，尤其是本代和维尔通亨那个区域，奥利耶和桑切斯这一块相对要好很多，因为两个小黑运动能力都特别强，他们能用自己的速度和身体去弥补自己意识上的问题，但是本代和维尔通亨这边我感觉好像是有一些问题的。蛋总你觉得呢？
我想泼点冷水啊，就顺便找回一下自己的脸。刚才库里老师说波切蒂诺打我们的脸，说西索科没有打单后腰的这个能力，我当时的意见是如果他坚持三中场，你让西索科拖后是不合适的，因为他的空间受到了挤压，但是你换成4-4-3-1然后西索科拖后这是可以的，当时我记得我说过他就可以 cover everybody 了，如果你让他打就是4-3-1-2他打单后腰的话，他既要给恩东贝莱和温克斯擦屁股，他还要给两个边擦屁股，他擦不过来
啊，有道理。
现在你换成4-2-3-1了，就刚才库里老师说的我很赞同，就是你的两个边可以撤回来帮助边后卫防守。4-3-1-2他的问题是中场的这个覆盖面积不够，覆盖不到，
对，尤其他对宽度的保护不够，
对，横向
他对宽度的保护非常不够，
对，你横向的宽度你保护不了，你纵深可以，但是你的宽度你完全就是把两个边后卫就被对方激活了，包括周末打那个沃特福德的时候也明显可以看到对方就摁着螺丝打就完了呀，对吧？
而且螺丝一旦失位的话，马上就是一对一对马杆，马杆是很怕一对一的，
对，马上就一对一对，对对对。然后你下半场上了孙兴民以后，效果就好了，好了很多。当然下半场还是被偷了反击。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想泼的冷水是，马上考虑到要打利物浦了嘛，接下来三场比赛全是客场，我觉得这场比赛虽然打的5-0，然后场面占优，各个方面都觉得哎，这次真的行是吧？但是我觉得可能一个是红星这边
太弱了，
可能这场比赛他没有想来客场拿分，因为我看了红星打拜仁那场比赛，他就守呀，我能苟到最后就苟到最后，他最后真的苟到80分钟以后，他连续丢了两个球，而且最后两个球都是神仙球，他如果真的想苟像沃特福德那样苟的话，
我们也不一定可以。
对，
而且我们没有这么快，前15分钟进两个球很早打开局面的话，这套4-2-3-1现在看出来还是有一些磨合上的问题，能否打破对方的铁桶阵，
攻坚的时候会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对吧？
对，攻坚是一个问题，或者就是说你防对方的反击，像昨天我们也看到防守是有问题的，被红星打了十几脚门吧，
对，
然后还是威胁到我们球门的。有几个问题我想说一下的是，边中结合进攻上是很好，防守上的边中结合其实是很有问题的，其中凸显的一个就是奥里耶这一边其实有几次已经被打穿了，还是需要西索科过去补。其实右路的进攻，因为奥里耶的传中确实是有一些问题的吧，或多或少他的这个传中能力，
对，相比特里皮尔来说，
肯定不能比特里皮尔，那就
还跟谁比，
简直是差几条街。但是可以看到一个问题，就是进攻的时候拉梅拉会往中路收，对吧？
对，
那整条边就让出来给奥里耶了，这个时候你需要一个人上去接奥里耶，因为奥里耶他的局部的
对他的有球能力是比较一般的，
对，
他有球能力基本上就是看天吃饭，他助攻拉梅拉那个球其实挺大的，你们觉得吗？这个时候他就会需要一个后腰靠上去接他，或者说阿里，或者说未来哪个前腰洛塞尔索也好，埃里克森也好，跑过去接他。我觉得可见的一个情况是西索科，如果你们看他的平均站位，西索科是靠右的时间比较多，他会去接。如果西索科靠上去接了以后，假想下一场比赛打利物浦，我觉得不是很乐观，因为如果利物浦3传2倒把奥里耶这一侧跟西索科，因为他们两个连接是有问题的，西索科什么时候上，什么时候不该上，什么时候要留在后面保护奥里耶，这个配合我觉得昨天晚上看出来的是很有问题的。如果我们的对手是利物浦，甚至是埃弗顿、伯纳德、伊沃比也好，你不要说马内了，这样的一个右路的内部会不会很容易被对手打穿，这是我比较担心的一个问题。当然4-2-3-1现在看来4-2-3-1应该是热刺最合适的一套阵容，
我认为它应该是个较优解，当然不可能是完美解，它看似目前看起来是个较优解，
对对对，它是较优解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我跟库里老师为什么一直说球队更衣室没有失去控制，球员是像有些球迷说这群球员已经不愿意为热刺效力了，这群球员已经鼓动不起来了，我 一直没有觉得有这样的问题。我觉得是波切蒂诺的战术安排，虽然说球队打过这些阵型，4312也好，4411也好，352532也好，这些都打过，但是他没有用这一批人打过。就东贝莱走了以后，没有人带这一支热刺打过三中卫的一个搭配，可能恩东贝莱是合适的。所以说回到大黄蜂的那场比赛，就是有过早的丢球，大家可能又对这套阵型就产生了怀疑。因为那场比赛我自己就觉得波切蒂诺脑子里面到底想的是啥，你一个全队的组织核心居然是托比加奥里耶就是中场没有任何创造力，前场也没有创造力，就是全队最有创造力的人是凯恩。
对，
你甚至
我这里稍微插一句，
找不出。
但总，你让我稍微插一句，就是我们现在全队能够传球的，除了凯恩以外，就是拉梅拉和恩东贝莱。
对，
但是那场比赛的上半场我们，
埃里克森啊，对吧？还有洛塞尔索
不能算了，我觉得埃里克森已经不能算了。洛塞尔索我们还不知道他的实力嘛，
还不知道
对吧？就目前我们能上的球员里边，只有拉梅拉和恩东贝莱。但是那场比赛的上半场，我们没有拉梅拉和又没有恩东贝莱。那你还踢什么呢？你所有的前插球员都注定是接不到球的嘛，对吧？
对，
那一场比赛就上半场，得了一个角球，我就说谁来罚？你让凯恩去罚嘛？我当时就想，结果阿里开了个短的，我的天！我就觉得你打一个攻坚战，你一个开定位球的人都没有，我们怎么踢？那天我们中场的时候，我们都在讨论嘛，我说一定是孙兴民换桑切斯，死也死得好看一点，你至少有一个孙兴民上去，孙兴民也可以开角球嘛，对吧？所以有些球迷可能觉得，哎，这套阵容可能是现在最优解，因为这个最优解是什么？是因为他能让这群球员开心。我知道这场比赛
我能干嘛？
我在这个位置
我
怎么踢？哎，我能干嘛？包括维尔通亨，包括奥里耶，包括本代，就所有人他都知道我自己在这个位置我应该干什么。所以色桑现在看来是目前的最优解，但是我觉得波切蒂诺的实验并不会
停止。嗯，
小洛怎么看这个问题？还是就觉得4231我们应该打到底？
就我觉得波切蒂诺应该还会再尝试一些新的阵容，但是下场对利物浦的话，我觉得应该会延续这场的4231，因为这场比赛虽然后防问题还是依然存在的，但是进攻方面我感觉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说到后防的话，小洛对威尔通亨什么看法吗？
就我对比利时双中卫组合挺有感情的，但是明显的感觉，光是从数据上看还是从表现上看，就明显感觉到，特别是威尔通亨，感觉他这赛季的下滑是挺严重的。
我对比了一下最近一个月的比赛啊，就这场比赛是我们球场上11个人里面场外问题最少的。就合同问题，
场外问题，你非要每场比赛都抓个内鬼出来，对不对？
我的意思就是指合同问题，就是那种因素，或者说之前今年夏天说要走的那些人。这场比赛我们只有维尔通亨和奥里耶，剩下所有的人都是长约在身的。
但是照你这么说，有时候我们没有上奥里耶，也没有上水森，那么就是威尔通亨和托比也是这个情况呀。
我再比较一下，上一场打沃特福德，整条后防线全部都是有问题的那四个人都上了，就罗斯、维尔通亨、阿尔德维尔德加奥里耶，对吧？然后再打，
那你还有桑切斯呢？
对，没有，你听我说完，那一个人不能代表什么呀，对吧？再往前一场打拜仁。哎，又巧了，又是那四个人，罗斯、维尔通亨、阿尔德维尔德加奥里耶。你们有没有想过，是不是他们四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会有一些这方面的问题呢？
我觉得完全不对，
我完全不同意这
个说法。而且你这样本量太小了。
样本量太小吗？
对。
OK， 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们现在就比如说像本代今年夏天刚续约嘛，桑切斯也是刚续约的，都是球队很明显是寄予厚望的，就是说他们是肯定要留队，就是将来要靠他们的。我感觉这些人就应该给机会啊，对吧？
没有说不给机会啊，
给机会是没有错，但是你因为给机会而
污名化一些，对，污名化其他球
员，我主要责任，
对，
我没有，我不是为了污名啊，我不是污名啊，我不是污名，我只是说，相比之下，两个人本代和罗斯，我可能现在更倾向于上本代而已。
因为现在罗斯踢的比较多，你就是你永远对替补席上的那个人有更多的
青睐。可能本代多踢几场你就对他失望了，
本代多踢几场你就本代
永远是这样的，真的永远是这样。
你比如本代下一场被萨拉赫打趴了怎么办？
对，
你让本代去跟萨拉赫嘛，噩梦历历在目，我觉得
关键是本代被萨拉赫打趴要看中间维尔通亨能不能 站出来。
反正
你就觉得维尔通亨有问题，你就承认吧，真是。
维尔通亨有没有问题？或者罗斯上来，如果不用本代用罗斯，罗斯加维尔通亨更差。我这么分析啊，如果预见一下下一场比赛的首发，维尔通亨肯定不会首发。下一场比赛应该是桑切斯加阿德勒维尔德，左边应该还是上罗斯，因为本代的体能要求，和他的速度去防阿诺德和萨拉赫的冲击，我觉得本代可能够呛。从波切蒂诺的一如既往的这种选人的这个风格上来看，我觉得应该是这么一个搭配。然后
那右后卫呢？
一定要说右后卫没有办法，可能还是奥里耶。
奥里耶
连
打
三场，
有点凶
哦。这个压力有点大，但是你看小沃克现在连替补席都上不去了。
你觉得就是会不会考虑福伊斯纳去下场比赛？
我觉得完全不会，因为波切蒂诺现在给的信号很明显，福伊斯还是中后卫。如果他要用福伊斯的话，早就用了。他不会等到，
因为福伊斯其实可能有受伤之类的关系吧，但我主要是我个人不太信任福伊斯打右后卫。
他打阿根廷的国家队打右后卫打了两场比赛，90分钟加77分钟，打的都
还可以啊，中规中矩啊。
我觉得而且体能完全没有问题。我是想回到刚才有一个问题，就是老板说后防线是奥里耶、罗斯加托比和威尔通亨的时候，这四个人他们可能因为场外因素导致他们在场上有问题。但是如果你真的单拿就说打沃特福德那一场，其实我觉得除了罗斯的那个失误，其他三个人整场比赛他们的投入我觉得是肉眼可见的投入度的高啊。
我们要把两件事情分开了，你不能凯恩状态差的时候你说凯恩状态差还是拖着球队前进，然后威尔通亨明显身体不好，
对对对对对，
还是上场，你又说哎呀威尔通亨明显就是出工不出力，这我觉得太双标太不公平。尤其是在沃特福德那场的话，我们扳平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很明显托比是挥拳向天空怒吼，表示他非常希望能够为球队的赢球做出贡献。包括这一场在出场之前球员通道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威尔通亨很认真的在跟阿里沟通着什么，因为阿里是一个喜欢从后场有个直接有高球过来，所以他可以直接接到一个身后球直接进攻球门的人。我认为他们都是一些很认真的希望能够为球队带来胜利的球员，当然有可能他们的心气不足以让他们发挥 120% 的实力，他们可能会有一些伤病，有些身体的衰退，他们甚至在队内没有轮换球员，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有时候没有办法发挥 100% 的实力。包括这场比赛很明显威尔通亨他不在身体的最佳状态，你说他是故意怎么样，或者说他就是不行了，我觉得很难说。
没有没有，我觉得你们误解了我的意思了。我意思是波切蒂诺已经认证他们已经没有未来了，我是这个意思。
我不觉得
你这样
想，如果没有未来为什么会上呢？
没有，他现在能力，现在他的能力还比某些替补强呀，对吧？我是这个意思。
我觉得还是有点牵强。你要这么说，
我觉得这一点我们要分两部分看。
就是、
瓜总，不是我说错了，蛋总，你先让我说一下，就是说，对，我要分两部分看，因为任何一个球队里边有经验的左脚中后卫都是稀缺的。就是说你可以不再让威尔通亨打首发，你可以让他渐渐的淡出首发阵容，但是如果你要直接把威尔通亨解约或者说不续约的话，就等于球队至少还需要补一到两个中后卫，这从经济上和实力上来说是绝对是不划算的。你为什么一定要不给他新合同，你给他一份新合同，对吧？你给他10万周薪的话，两年合同也就1000万，你现在能去市场上买到怎么样的人呢，对吧？那你为什么不给他一个1000万让他好好的打两年替补呢？中央是可以的，但是波切蒂诺没有这么做，对吧？现在我们看到的说法是波切蒂诺取消掉了威尔通亨的续约，那么我就觉得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确实就像杰戴斯这样说的，威尔通亨的伤病可能是万亚马式的，可以预见他必然会不断的走下坡路，在一年之后他必然会连踢替补的实力也没有，这是一种可能性。第二种可能性就是如果续约了威尔通亨，那么列维就肯定不肯再买中后卫了，列维仍然觉得球队里面有3到4名中后卫是足够使用的，他不愿意把这笔钱花出来，那么只有逼退了威尔通亨我们才可以买中后卫，这就是破釜沉舟之计。我们只有把自己放在一个没有中后卫的情况下，波切蒂诺才可能得到他想要的新鲜血液，这种时候威尔通亨成为一个牺牲品，这我觉得就可以理解。
对，我们现在有四个中卫吧，对吧？
对，
不算，
但是我们没有
那个青训，
我们只有威尔通亨一个，而且
没有左脚，
到底怎么样，我们也不确定。对，没有左脚。
对，我们现在只有两个老的加两个小的。波切蒂诺不喜欢臃肿阵容嘛？他之前自传里面也说过，如果是让他来主掌球队的话，一线队只剩下15、6个人，他说过这种话的。
那很简单，他只要把自己不想要的球员放到预备队就可以了。这与他想买新人并不矛盾，他肯定是想买新人的，对吧？他肯定不断的在跟列维说我们要重建，对吧？我们要敢于冒险，他肯定希望买到新人。问题是列维是一个，他是个非常精打细算的人。我怀疑这件事情。 的问题就是，如果你不放弃威尔通亨，列维就不会买新援。所以说你为了逼列维买新援，你只能放弃威尔通亨。我觉得这可能是，要不然就是威尔通亨的实力确实他很快会衰退到连替补都不能打，但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比较低。
对，我也觉得这可能性很低，因为中后卫他踢到一定年龄以后，他会突然发现自己的身体状态出现问题，但是他可以换一个方式，
对，
给年轻球员机会，你也同样在这个方面你要给老球员一些机会，他可以用经验去弥补这样子的问题。而且就包括你买新援的问题，我也很同意库里里老师说的，他这个假想就是说用放出这样的消息说我不续威尔通亨了，去逼宫说我要去买个中后卫，但是我觉得这样也是不太可能的。我还是很相信在后半赛季可能会把威尔通亨续下来，
看威尔通亨有没有焕发二字春的机会。
威尔通亨不需要焕发二字春天啊，作为一个轮换型的中后卫
我觉得完全不需要。我就按他昨天晚上的踢法，他打一个什么沃特福德总是合适的吧对吧，他打沃特福德跟阿尔德维勒德二防四能防下来呢，这样的情况他去打欧冠，打一些奥林匹亚科斯，打贝尔格莱德红星这样的球队，他还是可以用的呀。
对，球队一年要打四五十场比赛，你需要有轮换球员的，你没有必要一名后卫状态衰退了你就说要把他清退，这是没有道理的。
对，而且你需要以老带新，你不可能说你不可能说你把威尔通亨这个赛季就踢完了就走人，然后下个赛季来个新的大家重新磨合。
你怎么知道你能买到怎么样的球员呢？
强调过和对，还有一个问题是我强调很多次，下个赛季有欧洲杯的，你热刺现在买过来的球员应该有欧洲杯的水准吧，你就算去美洲买一个，明年也是有美洲杯的。你的这个中后卫的磨合又很成问题了，因为桑切斯肯定要走的，托比他们都会去打欧洲杯的，所以这个中后卫的防线你没有一个老将在那个地方留着，我觉得如果你要展望到未来一两个赛季的问题的话不现实的。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
而且中后卫一点都不便宜的，好的中后卫对吧，你一千万就是，
对对对，现在中后卫
你一千万就是福伊斯的实力，四千万就是桑切斯的实力，六千万就是德里赫特的实力，
现在一千万你只能买朱晨杰吧，
是的八千你想要一个你们满意的中后卫，那只有对吧，八千万去买利物浦的那谁 对吧，你拿得出来吗？你拿不出来的话，
可能不止八千万，
拿个1亿出来去买库里巴里。我的问题是，就是我们现在四个中卫的位置已经满了，就是明年夏天肯定会放走托比的话，留下威尔通亨未尝不可，两个人全都放走的话可能就会出问题了，大家都认同这一点对吧，
肯定
就出问题。
我觉得现在放一个都出问题，因为你没有一个新老交替，
没有个新老交替
更新换代的这么一个过程。对，
说实话，我们对桑切斯
的
未来也不是很确定的。我们对桑切斯和福伊斯的未来，一个后卫并不是你有机会，他都能踢出来的。
对，
你看曼城，他不断的在买后卫。
对对对，而且曼城踢到现在只能用后腰踢中后卫了，你自己想，他也是
后卫很难
买的。你看他今年也是把孔帕尼放掉，把孔帕尼放掉，没有进补新的中后卫，然后就出问题了。拉波尔特一伤出问题了，
斯通斯到现在还没踢出来。
我们想，斯通斯昨天晚上上来
上了
被挂掉了，
对啊，
大骂，
对啊，斯通斯到现在
被挂掉了，大骂，对吧？
然后又演一个
对吧，
一个很黑的眼圈。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如果我们把维尔通亨放掉，没有人带，或者托比维尔通都放掉，你没有人带，这是一个很恐怖、很恐怖的事情。你要回想，像小洛说，他14年开始看球，对吧？14年开始看球的时候，我们的后卫也是经历过一大批更新换代的。但是就是有两个重要底柱吧，就是说洛里和威尔通亨不走，洛里和威尔通亨一直在那个地方处着，边路中路的人换了几茬，来了不同的人，换了不同的实验，然后哎，我们打进了前四，我们打进了欧冠的决赛，这样的一个情况你是需要有人来带的，这个青黄不接的问题就很容易出现。如果你把托比跟威尔通亨两个人同时都清理掉的话，我觉得这是很不现实的。
而且续约是一件非常经济的事情对吧，你用很少的钱就可以留下一名很好的球员。
如果两个人选一个留下，托比现在肯定是看起来就不像是会留下的一个球员，那威尔通亨必须得留下对吧，
就看他怎么想。对，就看他怎么想
对吧，场外一直说的是威尔通亨，没有说托比吧，
场外一直说的是威尔通亨不续约对吧，
对，场外没有人说有人想签托比啊。当然他们两个的水平随便去一家意甲的争冠球队他都是可以的，但他就看他们两个愿不愿意去意甲对吧，
意甲也给不出一个比较好的合同给他们其实。
哎，我觉得他们到现在事到如今他们也不是特别在乎合同的大小。
所以我就觉得场外因素影响不了这么大，然后的话 还是需要进步，
就是中卫线肯定是要有补充的嘛，或者说整个后防线，
你右后卫还要补充呢，
右后卫要补一个，中卫要补一个，左后卫我们有塞塞尼翁嘛，其实也不用补，
有塞塞尼翁了，
左后卫可以用塞塞尼翁打，
可以试试，毕竟还没上过场到现在，
没只要没上过场就有期待。中场两个后腰再加戴尔再加沃克斯，中场其实也没有什么要补的吧，
中场你肯定要补，你需要有一个真正
能够中场现在是需要清理人，你需要把万亚马清出去，
但万亚马就不要去管他了嘛，万亚马你就把他放在预备队又怎么样呢，
对对对，我就刚想说这句话，你干脆把万亚马放预备队去对你让他打预备队联赛算了，就是英超中下游球队可以去考察预备队比赛，把万亚马拉走，我觉得这还是最优解。
上一场我有个很担心的情况是戴尔上场有表现非常好，如果戴尔表现那么好的话，是不是说明对手太弱了就
我实话说一句，戴尔上场我可以看到两个问题，就是大家为什么我觉得这场比赛上大胜一直就是大家要佛系一点，不要觉得哇天哪我们大胜了又回到正轨了，可能很快又给你泼一盆凉水，我就一直有
这
种感觉，要佛系一点，就包括看输球，包括看我们连续不胜也要佛系一点，就是说热刺不是这个水平、大家也不要着急，所以就是说，但是昨天晚上真的看贝尔格莱德红星，人家就是想趁你热刺病赶紧要你命，
对，
所以他就想哎，我先上来偷一个，我偷一个再说，
结果没
偷进
了
十来米被进了，哎，
被定位就进
了，然后后来进了15分钟进两个球，哎，对对，热刺多久没有角球进球了，
对啊，
对吧，根本就没有想到的情况，
歌颂
一下拉梅拉就需要歌颂， 对两个球以后你可以看到红星的心态就是哎，那既然都输了我们进个球
吧，他们乱来了，
对，有点有点
乱来吧，大家冲吧，你看那边后卫压上的，我的天，比本代上半场基本上没怎么过半场，他要留在后面
他必须要保护尔通亨的，
反观对方的边后卫，我的天，冲的就有那个右边后卫都打凌空打门去了，都打成这样。贝尔格莱德红星昨天晚上的这个心态，有点像热刺打拜仁最后
崩掉的心态。对，我也是这么觉得的。
就二比四嘛，二比四，我再追回来一个，嘿，那我就近一点，同志们上拼吧。贝尔格莱德红星也是这样，同志们上拼吧，拼回一个一比二，下半场还有的追，可能是这么想。
然后就崩了，
结果就对你就崩了嘛。他后面你就第三个球抢马林了以后，对方那个右后卫，哇塞，被。因为他反复去冲热刺的防线，
他已经不行了。
你看被孙兴民超车，孙兴民可能离他有十米吧，可能就直接超过去，超出两三个身位进球，
有种在看贝尔的感觉，
还能调整，还能停球，对吧？
对。
所以你会觉得贝尔格莱德红星很弱，但是这也不是贝尔格莱德红星真实的实力。他回到主场把奥林匹亚科斯打的真的是嗷嗷叫。所以我想说的第二点是，戴尔的上场其实是我一直想说的波切蒂诺不会停止实验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我一直在想，波切蒂诺其实可能在考虑借鉴一下索斯盖特在英格兰的体系。戴尔换孙兴民了以后，球队就变成433了，其实是一个很明显的433。虽然说可能说你看上去
靠后一点，
西索科偏右，然后恩东贝莱看上去是十号位，是因为对方的后腰不设防嘛，所以你看上去恩东贝莱打的是十号位，但是站位上来看就是一个433，然后戴尔打的就是。不是，夏姆连那个莱斯在英格兰踢的那个。其实戴尔
上场以后，戴尔踢了一个最拖后的后腰位置。
对对对，他踢的就是
上半场
西索科的那个位置。
他踢的是上半场西索科的位置。
对，第一个接球点，他就是对西索科就往右边推了，他踢的就有点像英格兰的433。我一直觉得，如果波切蒂诺你要实验的话，你完全就可以借鉴那套433，让凯恩拉出来做球，左边孙兴民，右边拉梅拉或者右边卢卡斯啊，库里迪老师最爱的卢卡斯上去，你反复有速度冲，凯恩做球，这也是。是可以实现的，可能说卢卡斯比不上斯特林吧，那孙兴民还是比拉什福德强吧。
对，看那个就赛后那个站位图嘛，就是那个欧足联的那个官网上面的站位图，每15分钟 一张图嘛，很明显就可以看出来，球队上半场一直在打4231，或者说打的凶的时候其实是一个4114一个站位嘛。
对对是，
到了下半场就是开始五个球一进，开始有点狗了之后。就能看出来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433的站位。
是的，
我觉得可以，我觉得完全这个实验也是应该做的。我不知道他最后打出来的结果怎么样，但是我觉得波切蒂诺这方面的实验是应该做的，因为这是一个没有打过的体系。
他最后打433的时候，中场三个人是戴尔、西索科和恩东贝莱。
我觉得可以啊，
我觉得不行，
我觉得这三中场可以，我觉得可以。
他把洛塞尔索已经放到了一个自由人的位置了，对吧？ 4-3-3的3就是、
嗯、是这样，
厄塞尔索、凯恩加拉梅拉是吧？
我想说的是4-3-3实验的过程就仅仅是戴尔上场到洛塞尔索上场的这一段时间里面、嗯，这是4-3-3的这个实验的一个过程，就是让大家感受一下这个站位啊，或者怎么说。我觉得洛塞尔索肯定不是4-3-3的选择之一，他只是希望洛塞尔索找一下比赛的感觉和增加一些在场上的默契。所以洛塞尔索上去了以后，他就不是4-3-3了。那4-3-3我觉得波切蒂诺在未来他肯定还是会试的。
戴尔和洛塞尔索上场时间之间也就10分钟而已，68-79。
大概十几分钟嘛、
嗯，十几分钟，
对对，也就十几分钟。但所以他可能会在未来做一些尝试，波切蒂诺继续做实验，433是其中之一。而我鼓励的是这样的尝试，因为433是球队没有打过的，其他的都打过了，大家就觉得打过了，
就是、
但是现在人员配置不对，一头雾水。
但其实
那我不如试个新的。
然后戴尔打拖后是我们前两年某一年经常打的一个阵型，对吧？
就是你甚至可以让戴尔拖后打个三中卫，
戴尔老师那时候在南德位置打得还行。
而且有一个区别，就是我们打4-3-3和之前打三中场是有明显的站位上的区别的。我们的4-3-3的时候其实是有一个十号位的人站在前面的，而且还是一个双后腰的站位体系、嗯、但不像我们之前的
这个4-3-3是给宽度的。对
对，但是
之前三个4-3-3是扁的呀，
三中场的时候
4-3-1-2是扁的、嗯、
西索科加温克斯加恩东贝莱三个人的时候，他其实有一点平行站位，或者说稍微靠后一点。
对啊，
三个人都是在做防守工作，有点感觉有点就是三个人互相挤占了互相对方的空间、
嗯、
大家都觉得、
嗯、
哎呦反正有人帮我做，我不用做太多，结果就不跑啊，就这样就开始出问题，对吧？我有这种感觉。这场比赛我就觉得是那种原来一直在小场施展不开的体能巨好的球员，终于到了踢七人场八人场了，哎，可以撒开了腿开始跑的那种感觉了。
撒开来跑有部分原因是因为红星的他的打法有问题，就是他给你了那么大的空间，如果他也把自己的他如果他把自己的阵容压回去、
嗯、
在自己的半场排10个人11个人，那你还是没有撒开跑的空间的，你还是要考虑到对手的。
这周末就要打利物浦了嘛？你们觉得我们会轮换哪些球员呢？
我觉得后场的话，刚那个蛋总说过了嘛，就后防线上四个人应该就是可能奥利耶需要连打三场，然后上罗斯，中间是奥德维拉尔德和那个桑切斯。我是觉得他可能还会打4-2-3-1，因为毕竟这场打下来感觉还是可以的，又要试验新的一些站位的话，打利物浦这种队我怕到时候又可能又打花了，心态上又觉得这个阵容我没打过。然后两个后腰我觉得西索科是肯定要上的，然后另外的话让我选我还选安东贝莱。在我眼里温克斯他不是一个很好的向前出球的一个点，但是现在球队非常需要、嗯、非常需要这么一个角色。场上如果说没有恩东贝莱的话，我感觉整个前场跟后场是有点脱节的。
对，接不起来。
然后
对
对
对,
对，前场的话我觉得可能埃里克森到那个时候状态没有问题的话，我觉得他会考虑上埃里克森。
你的意思是埃里克森换掉拉贝了，
就是 FC 又重新出现了、
嗯、
阿里如果这场上的话是不是也连踢三场了？好像
是的，
是的，
对，
是的、
哦、对，
那可能阿里可能不会上
对对对
下一场，
等于是维尔通亨换托比，然后中场不变，就前场的阿里变成了埃里克森，对吧？
阿里换成埃里克森吗、
嗯、应该我觉得
这样的话球权就有问题了。
如果说是要上埃里克森的话应该是换拉梅拉的，阿里的话不懂会不会考虑上卢卡斯。我个人是非常喜欢卢卡斯的，但是我感觉卢卡斯跟球队感觉找不到卢卡斯踢的最舒服的那个方式。
卢卡斯的位置他肯定希望能够靠后一点的，他在前面是没有用的。你
对，就给我的感觉
到底是他的问题还是波的问题，就他为什么一定要踢个前场的位置。
踢沃特福德那场比赛我就看他那个身高扎在一堆在五个彪形大汉里在禁区跳，
而且他不断的往对方
的
身后跑，不断的往对方的身后跑，而我们没有一个球员可以传到他。
对，我觉得就是一个拉梅拉的体能我有一些担心，就打完这场之后他不是那种可以连着操的那种球员。拉梅拉的体能有些问题，然后阿里也有一些问题，波切蒂诺没有办法继续使用这套阵容，然后被迫换出一些人，比如说让卢卡斯和孙兴民同时上场。
我不是很同意，我觉得卢卡斯的问题在于他不能踢一个前场位置，但是他跟孙兴民没有冲突，但我们又没有中后场的位置留给他，我们没有时间让他打这个位置，所以说卢卡斯现在我认为如果有个好价钱的话卖掉他也不是不行的。但这不是说他跟孙兴民有什么冲突，你把孙兴民换成他也不能做得比孙兴民更好。在前场这个位置孙兴民就是对的选择，他是错的选择。
我是觉得就是卢卡斯和孙兴民他们都是功能性重复的球员。
我觉得不太像，对，
有一点像吧，就是都是能够在边路拿球可以单打的那种球员嘛。
因为我一直觉得卢卡斯他最好的作用应该是回接以后向前带球输送，有点像唐森，你知道吗？就是说当贝尔走掉以后，博阿斯的主要的战术打法是靠唐森的速度把球带过、
哦、
带过中场、
哦 okay、
对，唐森，对。那么我觉得卢卡斯应该是有这个能力，他应该是回接球，当球队困难的时候他成为一个多的中场的回接点，他可以把球往前带两步，然后以一个安全球的形式分给前场的队友，我觉得这是他的使用说明书。你不应该让他在前场背身去对抗别的球员。
他这么踢可能是怎么说对球队最好，但是卢卡斯我觉得他对球门的射门欲望是非常非常强的。
他不是射门欲望强，他是抢点能力非常强，但是你在后腰的位置上你一样可以进攻球门。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以前我们的梅森，梅森他是一个后腰球员对吧，一个中场球员，但是他的前插是非常非常强的，但是他的进球运是非常非常差的，他只有献祭到自己一条腿或者一根手臂他才能 换取进球，是非常惨烈。卢卡斯我觉得波切蒂诺也不会让他打那个位置，所以说我觉得他也可以走，我不太明白他为什么要续约。
嗯，卢卡斯走不了，因为赛季初刚续约，
对啊，
我不太懂他为什么要续约，他在这里踢那么不开心。
我觉得波切蒂诺对卢卡斯的定位就是一个替补前锋，
对，但是这不是卢卡斯，但这不是卢卡斯，
有点资源浪费啊，就是在这个位置上面，我一直觉得卢卡斯就是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孙兴民和凯恩的替补，只要这两个人不被轮换。卢卡斯是不会有出头之日的，
但这两个人就算被轮换，卢卡斯也没有出头之日，他没有这个能力，
这有点可悲啊。那我们基本上就已经定下来了，打利物浦那场我们希望能看到的是左后卫罗斯，两个中卫是桑切斯和托比，然后右边还是奥里耶，中场还是东邪西毒对吧，就是恩东贝莱和西索科，然后前场我们还是希望看到孙兴民、拉梅拉，剩下那个人可以是阿里。
我觉得从进攻角度来讲，阿里仍然是一个有机会的很好的选择，但是如果防守的角度我就不太确定。
对，阿里的反抢我觉得从上一场比赛上面说是有一些问题的，他的防守积极性上面。
但我们这个位置你找不到其他球员了，
如果有第二个拉梅拉会好一些。
对，还有种可能性是你让拉梅拉打前腰，然后
右边上卢卡斯，
让水森打右边，因为水森在右边有一脚传中，他的传中是可以找到我们三个球员的头顶的，就是可以找到阿里的头顶，可以找到凯恩的头顶，也可以找到孙兴民的头顶，对吧？这也是一种可能。
那你阿里没上个问题
啊？对对，那是阿里就没上，那还有两个，那还有两个。所以说，我还是觉得阿里是一个很好的进攻的棋子。阿里的强点能力是非常非常好的。
我觉得只要阿里解决了他的防守积极性的问题，或者说他的防守积极性是因为他的身体状态的关系，对吧？他如果身体调节到好了，
我觉得他防守积极性没有问题。
我觉得是，
我不觉得阿里防守积极性
太残酷了。就是说，你让他跟
有啊
跟阿梅拉对比，这个对比太残酷了。
而且他们两个的任务是不一样的呀。只要阿里在场上，他打一个他，你都不能说他是前腰，你要说他是二前锋。
他是个九号半，
对啊。
他打一个这样的位置的时候，你要求他防守防到什么程度？我觉得最多就是限制一下，
我的意思是
限制一下后腰，或者是说后卫出球啊。
上一场打那个贝尔德格莱德红星的时候，就几次都是人站在那里，但是他没有逼迫对方的持球点，对方的后腰很轻松的可以在那边做调度。我
是
这个意思，
这样他对后腰的，
就阿里他
对后腰的压迫是不足的。
我不是要求像他像拉梅拉一样，那像疯狗一样去回追在他面前的球员，他能上去逼迫他。阿里现在是这一点做不到，对我们的前腰位置上面有一点难受，你知道吧？我是这个意思。
但如果他能够换来进球的话，我觉得是值得的。阿里，我觉得他真正的问题是他有时候一脚出球太不靠谱。经常就是一脚出球就送到别人脚下，但是上场比赛他这点表现得非常好，他传了很多很多安全球，我觉得他只要不要送反击，其实他防守稍微差一点我倒是可以忍受。
对于首发打利物浦的首发，我觉得啊，可能以我对波切蒂诺的了解，他如果要保持这个球队的心气的话，他很有可能冒险只换一个威尔通亨。
我同意的，
就是其他位置都不变，他只做一个调整。因为翻过很多 MOTD， 你会发现介绍比赛阵容的时候，波切蒂诺只做了，相对于周中只做了一个调整。
对，
哎，
这个是经常发生的事情。
如果是这样的一个首发的话，我会很担心阿里的体能。拉梅拉我倒不担心，阿里的体能我是很担心的。 他担心阿里体能的话，埃里克森上场的可能性
是有的，
不小，
是有的，埃里克森上场的可能性是有的，
其实不小，但是温克斯应该就没机会了吧，我现在有点担心别上温克斯啊，温克斯怎么上去踢
都很惨，都很惨，
他都扛不
住，都很惨，
对，他都扛不住，别说菲尔米诺回来抢他了，就中间那三个你一个都抢不过，
可能温克斯更适合一个433的体系。说就像他在英格兰索斯盖特的帐下那个打的那套东西一样，
他那天哎，我现在我不记得太清楚了，那天莱斯没上是他打单后腰吧，
对啊，他打的单后腰打得很好啊，
他打单后腰，对对对，但他旁边两个人他分工要明确，
对啊，
分得很清楚，温克斯他该干嘛，那天他干得很清楚，因为其他两个人不抢他的球权，
只要恩东贝莱越来越适应这支体系，他能做温克斯能做的任何事情，然后西索科也可以做温克斯能做的任何事情，对吧，
是这样，你终于想通了，
而且温克斯做不了他们能做的事情，
是
对, 对，温克斯的问题就是他的适用面有点窄，
对，
是这个问题，
温克斯说到底就是实力不足，
对对对，我同意，
说到底就是
他就是他太
你不要说这么直接
我刚刚想说他态度一点没有问题，你就跟我说他
他态度当然没有问题，他态度一直是全队最好的
对,
对
他
态
度
一直是全队最好的，
希望打利物浦这场比赛能够
让我们看到一些新气吧，对吧，能够让我们看到希望，
对对对，
能够让我们看到希望，
就是结果我觉得不重要，结果真的不要太去重视这结果，一定是场面上能把这支球队精气神打出来，你不管打成什么样子去拼就完了，这才
是
热刺本来应该有的精神，
就跟那个双红会的时候
打出来就行，
双红会曼联那种，
别怂
对吧，
你就上去砍就对了，你哪怕回收的时候打反击也要冲的凶一点，就冲到马蒂普这种人脸都青了，那就 OK 了，
而且现在这个4231吧，他我们已经勾勒出一条非常清晰的反击线了，这可能是热刺有史以来打的最清晰的一条反击线路，最最简洁、最最干净、最最有效的反击线路，对。
而且有好几条线路。今天早上这场比赛，我们打出了好几种那个攻击线路嘛，不管是直接让恩东贝莱组织，然后或者是让孙兴民去那个单挑，又或者是直接长传给凯恩做调度，我们其实有很多种进攻套路了，已经。不排除因为红星实在太烂，
红星比较菜。
红星比较差，而且他阵型散了嘛，体能也不到位，就这样的一个情况。
就是这场欧冠全是就谨慎乐观嘛，就我觉得，然后踢利物浦的话就拼看看能不能拼出个什么好结果。
这场比赛需要打鸡血，真的，我们在安菲尔德已经好久好久没赢过球了，
很多年没赢过球，
我记得好像是，
所以无所谓，所以真的无所谓。
上次在安菲尔德赢球好像还是2011年
范德法特莫德里奇，
对，老雷时代的时候的事情了吧，
哦，对吧？
对对对，
范德法特莫德里奇那场4-1嘛，查理亚当红牌那场。
我的印象中好像我看就应该没有
过，我印象中就是国王以后我们就不好踢了，就是国王时期的话是挺好踢的，国王以后就不太好踢，
哦，国王时代的时候，对，那个时候利物浦打个历史的时候，利物浦是随便打，
对，
打几场
以后就不行了国王以后就不行，
希望这场比赛就是球队能像这一场一样，就是我们从头到尾都能把前场逼抢、前场压迫给打出来，这个是我们打4231最需要展现出来的东西。
我们这场倒不是前场逼抢厉害，是快速反击厉害啊。
我们
打
前场
反击，
前场20分钟的时候，前场逼抢打
现在也有，
非常
也有
做得非常好，
就各方面都做得不错。对
对，各方面都做得不很不错。
但是你打利物浦，你打前场逼抢吧，有点怂。
利物浦我就希望就是说能打出漂亮的反击套路，对吧？如果你能够进一两个球，就输掉也不要紧。对，我说穿了，你如果能进一两个球，你输掉也不要紧。
争取能拿分吧，我希望争取能拿分，曼联都能拿分的，为什么我们拿不了分？
如果你打一场2-2、3-3，曼联是
主场，
荡气回肠的比赛，对吧？
曼联主场，而且萨拉赫没上啊。
对，哦，对对对，萨拉赫周末就能上了，哎，希望球队能打出一些我们想看到的精气神，对吧？然后大家能跑起来，都能继续打起来，这个是我们最想看到的热刺。
只要他们把势头保持下去，哪怕这场比赛输了，我觉得。赛后
我觉得球迷看得到，
大家都能把头，
我觉得球迷是看得到，
对
对，
球迷，而且这场比赛完了以后，我们有一整个星期的休息时间才打埃弗顿，那这样就给了球队很好的一个缓冲备战的机会，说白了就是这场5-0给了大家一个很好的提振士气的这么一个机会，周末只要能把这个士气保持住，结果不论， 我们有一周的时间去调整，我觉得热刺可以很快回到正轨上。
这个周末热刺去安菲尔德，作为球迷我们希望看到日球队能打出我们想要的东西，打出以往我们希望看到的枪枪对话中的那种风采，那种积雪，那种一往无前的气势，这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热刺，也是我们很期待重新能看到的一支白百合军团。
不一定要赢，但一定要从利物浦身上啃几块肉下来。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小洛，感谢库里里，感谢丹总，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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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拜拜，
拜拜，
再见，拜拜。
感谢本期的陪伴，你可以在喜马拉雅、苹果播客、网易音乐、哔哩哔哩订阅我们的节目。这次聊点啥？了解英超、托纳姆这次的各类消息，请关注全网统一 ID 热刺节操巷。